位好，欢迎收听福传使者，我是范琪。这几个星期我们在节目中为各位介绍的是有关传教工作的神学反省这样一个主要的大主题。那么这次节目呢，柯博士神父要跟我们谈论的是有关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传教神学反省。柯神父您好。
你好。对，我们今天要谈关于梵热里面关于传教工作一个新的反省。我们上次提过了新月，它本来就是关于传教工作的一个反省，一个神学的一个考虑。那后来教会就比较忘记这个事情，等到新世纪，就是说到最近这个19世纪最末的时候，才又重新开始反省到传教工作。以后我们在梵热以前有一些，一定有一些神学方面的主张。我们上次也看过两个，一个是主张的那个规划论，那一个是主张那个宗旨论。那现在我们就看到梵热他们那个时候对传教工作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那我们都知道梵热梵蒂冈那个大公会议，这个是在教会里面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好像可是革命性的样子，当然是一种革新。我们重新到我们教会的根源啊，大部分都是根据那个圣经啊，根据新约。可是因为那么久，是慢慢的就在西方有一定的一个样子啊。现在重新回到我们的根源，就感觉到好像是非常大的改变。当然，反而里面的是一种5、6年的时间啊，都是在一直在讨论世界的主教们。以后里面就是最后所产生的一些文献是非常多，一共有17个，那里面可以分不一样的类型。比方说最重要的可以是宪章，我们有4个宪章啊，这个宪章包括是教会宪章啊，是那个启示教义的宪章，还有礼仪宪章，还有论教会在现世代现在世界这个牧子宪章。所以这个是宪章是最基本的一些教会在这一方面的一个革新。那另一方面有一些法令是比较少一点的哈，就是比较关于具体的工作方面。所以也有主教在教会内牧令职务法令啊，还有10多职务与生活法令，还有跟我们有关系的就是教会传教工作的法令。所以这里有一共有6、7个啊，8个啊，最后还有宣言，有3个宣言，就是关于那个信仰自由宣言，还有一个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的一个宣言，还有天主教教育宣言。所以这个是比较表达出来教会对某些事情的态度。所以那么多的文献呢，就是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教会的最近这种30多年的时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那关于传教方面也是相当大的改变。当然这个改变不是说是我们某些主教们或是教宗自己想象出来的，这个是跟全世界的改变有密切的关系。我上次也提过，那个世界从第20世纪打仗以后就有很大的改变，那个殖民主义的时代过去了，现在一个变成一种多元化的世界，每一个地方的民族都是独立的，都是肯定他自己的特色，他自己的文化，他自己的独立，他自己的组织他国家的样子。所以这个是一种多元化的世界，代替以前的这个以西方为中心的一个平面的一个世界。那在教会里面也有类似的这样的改变。那我们现在就慢慢的就稍微提出来这个改变在哪一方面。基本上可以说这个梵热跟传教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那个时候教宗罗望23世他说他开始这个梵热的时候，他说他要打开窗户啊，教会的窗户，他觉得教会是都是往那边往内看而已啊，就 对这个世界好像是不够有关系啊，不够有兴趣，所以他现在有打开窗户，叫教会里面的人往外面看，那就可以知道传教就是往外面看，不但是去看，也是出去，也是去那边宣讲。所以可以知道基本的这个反热的打工会议基本上就是跟传教是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教会虽然以前也做传教，可是是个别的一些职业性的传教士而已，可是教会本身整体来看好像就是往里面看，对世界好像不够关心啊。那现在就不一样，慢慢的已经打开窗户，现在可能已经打开了门啊，教会就进入这个世界。那这个是就是传教可以说的目的，进入这个世界，跟世界的人跟世人就是有交谈沟通宣传做见证啊。所以这个是基本上在反热里面相当大的一个对传教来说一个新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说从一个跟以前教会跟世界的关系好像是比较对立的封闭的，当然这是有大历史的在欧洲里面的背景，可是本来不是耶稣基督的态度。那现在就是说现在教会认同他是这个全世界的一份子啊，他属于这个世界，跟这个世界一起往前迈进，跟这个一起往一个更好的未来努力啊。那教会当然有它的特别的使命在里面，我们觉得非常重要的，以后我们觉得教会才能够以它的所有的东西才能够真正的救这个世界。可是别人啊，别的也都是往一个更好的世界去努力啊，所以我们要认同他们的努力，和我们自己提出来我们的贡献，我们所有的东西。这样的话就是教会现在在这个刚刚讲的这个宣章，一个很重要的宣章就是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子宣章啊里面，就说教会深深的感到自身和人类及其历史具有密切的联系，就说教会以前不是说不知道，可是说不太重视这一点，所以现在就说教会深深的感到自身和人类及其历史具有密切的联系啊，他就说因为有这样子的，他指出这个天主子民对其寓居其内的实践所有联系尊重及爱护，所以这个是教会现在有这样的对这个世界一个新的一种态度和新的看法。所以我们这里面也就说人类同人类直接的交谈是最好的一个方式，为了表达教会关怀这个世界的这个态度。所以这个是基本上反热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转变，当然里面就各方面就是把它慢慢的列出来，可是刚刚讲的为传教来说这个基本的态度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整个教会为了能够做这个，也就不是说只是以罗马为中心，现在可以说教会感觉到自己是什么呢，也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教会，意思就是说什么，他说教会是一个各样教会团体的各个地方教会团体的共荣，所以有法国的教会、英国的教会、美国的教会、中国的教会、菲律宾的教会，他们都是相当的独立，可是他们做一个共荣，在这个教宗的领导之下，就是都有他的每个地方教会有他的重要性，他不只是从罗马派来的而已啊，他也不是一个殖民地啊，他有他自己的特色，自己的关于教会方面的表达方式啊，各方面都有。所以这种新的对教会的看法不是一个以中央系统可以说这个样子的，而是说多元化的以后彼此尊重的地方教会的一种自由的共荣。当然这个是一个理想啊，这个是慢慢的从一个以前的样子到这个新的理想，我们慢慢的改变，慢慢的迈进啊。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的教会从一个本来是一个犹太的教会，这个在新约里面可以说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啊，那个时候是犹太的教会，以后就变成一种希腊罗马或是 也可以说西方的教会，所以圣保禄啊把它传到希腊，保禄也是到罗马，以后慢慢的这个教会就是以希腊罗马文化为中心，所以就变成一种希腊罗马的教会或是西方的教会。那现在呢，现在是一个世界的教会或是一个普世的教会，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慢慢的在形成这个一个教会。以后刚刚讲的这个是比较多元化的哈，各个地方的地方教会都是一种都是参与的，以后就是也有它的贡献。
这边可不可以请问一下这个柯神父啊，就是说教会有这样的一个反省，让我们在凡二之后就是尊重多元差异，那么也给教会很多自由发展的一个空间，那会不会说变成很多不同地区的教会他们会希望有自己的特色，那跟这个罗马教会之间会不会有一些在立场啊或者看法上不同的地方，就是说你有太大的空间以后会不会有这些问题发生或是存在呢？
对，这个一定会发生啊，这是一个不是说是很容易可以把它想出来的怎么样去做，就慢慢的把它会发生啊，就说慢慢的罗马跟地方教会的关系啊，本来是罗马完全控制情况啊，那现在慢慢的把它放，可是说每次当然罗马就是好像是也不懂能够放到什么地步啊，他是很关心的，罗马教宗就是最重要的是他要扶持这个整个的教会，他的那个能够忠于耶稣基督，可是有的时候可能罗马的也不是那么懂得别的文化啊，别的文化的思想或是他表达的方式啊，所以他们就担心啊，以后就不太愿意放啊，不愿意让别的地方教会很自由的发展，所以这个是一方面是他们也有道理，就是他们很关心，可他们不能懂啊，有的时候就变成就禁止啊这方面的发展。另一方面，地方教会应该是也是尽量想办法表达他们的立场，或也是要表达怎么样他们的表达方式或是他们的思想没有跟耶稣基督所教给我们的有没有什么冲突，所以这个需要多多的沟通啊，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一定会有很多的摩擦，很多的挣扎，可是这个是一种生长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虽然是有时候觉得很痛苦，可是最后还是我觉得是一种发展的一个成长的过程的，那方面所碰到的问题一定要慢慢的克服，就是不能放弃，一定要每一个文化，因为天主创造每一个文化，每一个文化有它非常丰富的内容啊，我们觉得每一个文化它的这种丰富的内容应该是拿到慢慢的到教会里面去啊，所以不能拒绝它，也不能放弃它，一定慢慢的怎么接受啊，所以这个整个过程是很困难的，也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啊。经过沟通，经过交谈，慢慢的两边都是彼此了解、彼此信任，以后就可以慢慢的进步。可是这个是一种艰苦的工作。
对，就是说普世教会有一个基本的标准的一个依据啊，但是也可以发挥自己的特色，这个是蛮符合现在这个社会世界潮流趋势，就是尊重多元，但是也尊重这个原来的一些基本的精神啊。那么是不是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当中，也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文献啊，对现在的教会有很大的影响呢？
当时的反而里面的文献，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教会宪章啊，就是教会对他自己的看法是怎么样的，这是第一次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就是反省到自己教会到底是什么啊，他应该怎么看自己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影响。那可以说以前教会就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很比较封闭的社会啊，跟社会外面的社会世俗的社会有一种对立哈，可是现在他就感觉到教会比较是一个运动啊，可以说他是一个有一个使命哈，他的表现呢、啊，最重要的是他的目的方面，他的目的就是传教啊，这是他最重要的，他里面的结构啊。就可是不是他的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说天主或是耶稣基督他成立他的教会为了传福音，那里面的这个他的结构啊或是他的怎么样做，这是第二个，最重要的是说教会认同他的目的啊， 所以这个是教会在那个教会宣章里面所意识到的哈，他的目的就是做世界的圣事哈，或是对世界有带来救恩啊，这个是他最重要的。以后以这个为出发点，他就才了解他自己。所以这个是比方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新的发展啊。当然还有很多别的。这个伦教会在现代世界牧子宪章啊，这个名字比较长一点，可是这个是第一次是教会关于不是往内部的一些问题或是一些事情发表意见啊。以前整个的有很那么多的大公会议哈，里面都没有就是说关于世界一些事情，教会以外的一些事情表达意见啊。可是现在就说一个整个的一个宪章啊，就是牧子宪章啊，就是谈到教会对世界的态度啊，跟世界的关系啊，所以这个是非常这个一种革命的一个发展啊。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提出来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现在教会就是认同自己是世界的一份子，跟世界一起努力改善这个人类的前途，以后有他特别的贡献在里面，可是一定要跟别的合作，有别的交谈，以后把自己所有的天主的恩宠就是奉献给这个整个的人类啊。所以这个是比较最两个可能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个是天主的启示宪章，关于启示教育的宪章也是很重要。很多还有最大家最容易看得出来的就是礼仪宪章，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礼仪本来是用哪里话的，现在是用那个中文的或是各地方的地方文语言啊表达，还有里面还有很多别的改变，所以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个是礼仪宪章里面所提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看整个这个反而它的影响非常的大，一直到现在我们教会慢慢的才把它的内容把它活出来的。那可以说我们在传教方面还是在可以说在起步，我们虽然在理论方面都知道，可是实际上还是很不容易，因为基本上我们以前整个的我们的传统就是比较向内看啊，我们做一个好教友就是往弥撒尽我们的本分不犯罪，以后就不太没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应该要传教啊。所以现在呢又突然改变啊，这个不那么容易啊，需要一个时代的人可能是慢慢的才会找到一个新的方向啊，整个教会能够改变啊，从每个人每个教友开始非常不容易啊。可是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应该是怎么去做，现在就是慢慢的就形成这样的一种习惯一种态度啊。以后我相信慢慢的这个教会整个的教会就会有一个新的面貌。
是，我想这个凡尔的讨论啊，的确是非常有远见的看法。事实上，离现在有好几十年的时间啊，那我们还在慢慢的实现这个凡尔所讨论出来的一些具体的一个项目。那么很多丰富的内容呢，我们今天节目中没有办法为各位继续说明，我们就请柯博士神父在下次的节目中再为听众朋友做介绍。谢谢柯博士神父，
谢谢
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